埃尔瑟小姐，奥地利作家阿图尔·施尼茨勒。
你真的不再玩了吗，埃尔瑟？
不了，保尔，我不能再玩了。再见，亲爱的夫人。哦，埃尔瑟，你就叫我西西夫人，或者最好简单叫西西好了。再见，西西夫人。可您为什么现在就走，埃尔瑟？离吃饭还有整整两个小时呢。您和保尔玩单打好了，西西夫人，我今天真的没有什么兴致了。
哦，让他走吧，亲爱的夫人，他今天心绪不佳。埃尔瑟，你都挂在脸上了，我是说心绪不佳。红色套头衫更好一些。
保尔，但愿你在蓝色的那儿能找到心绪更佳一些的。再见。这样分手太好了，但愿他俩不要认为我在妒忌他们。西西摩尔和表哥保尔，他俩之间一定有些什么关系，我可以打赌。世上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无所谓的了。现在我再次回过身去向他们挥手，挥手和微笑。现在我看起来高兴了吧？哦，上帝，他俩又玩起来了。我玩的本来就比西西摩尔要好，保尔也不是玩的怎么了不起，可是他看起来蛮漂亮，大翻领和坏孩子似的脸，要是再少一些扭捏作态就好了。艾玛姨吗？你没有什么可害怕的。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傍晚，今天的天气本来该到罗塞塔茅屋那儿去旅行的。西蒙纳言那么挺拔的直耸向天空，早晨五点钟就该上路。一开头我当然会像通常那样觉得不愉快，但是这会消失的呀。再没有比在黎明中漫游更惬意的了。那个独眼的美国人在罗塞塔看起来像个拳击手，他的眼睛也许就是在拳击时被人打出来的。我倒是十分愿意到美国去结婚，可不是和一个美国人，或者我同一个美国人结婚，可我们得在欧洲生活。在里维拉有一幢别墅，大理石台阶直伸入海里，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大理石上。我们在梅东住过，到现在有多久了？七年或者八年，我13岁或者14岁。是啊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境还很好呢。推迟这次远游真是毫无道理，否则无论怎么说我们现在也该回来了。4点钟，我去打网球的时候，妈妈电报告知的那封信还没有到，谁知道现在是不是到了。我本来还能再打一局的。为什么这两个年轻人向我打招呼？我根本不认识他们。他们是昨天住进饭店的，吃饭时坐在左边窗户那儿，过去那是几个荷兰人坐的。我这样想不友好吧，或者是太傲慢了，我根本不是这样的。在看完克里奥安纳斯回家的路上，弗莱德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心情愉快，不是说快乐自信。您是快乐自信，不是刚愎自用，埃尔瑟。一个多美的词儿，他总是能找到美的词儿。我为什么走这么慢？说到底，是我害怕妈妈的信。当然喽，信里不会有什么愉快的事。快信，也许我又得返回去。哦，痛苦啊，这是什么样的生活？虽说有丝质的套头衫和丝袜子3双，穷亲戚得到有钱的姨妈的邀请，他现在一定后悔了。 尊敬的姨妈，我该给你写信说我在梦中没有想到宝儿。哦，我什么人也不想，我现在没有爱上什么人，不爱任何人，我过去也没有爱过，就是阿尔波特我也没有爱过，尽管有八天的时间我以为自己爱上他了。我相信我不能爱上什么人，这确实是奇怪的，我肯定是充满了欲念，但我也是快乐自信的。心绪不佳，上帝保佑。也许13岁那年，我是唯一的一次爱上了人，爱上了万戴克，或者爱上了修道院院长德格里奥，也爱上了恩尔德。我16岁的时候是在维尔特湖。哦不，这不算什么。我为什么去想这些？我又不是去写回忆录，也从不像贝尔塔那样去写日记。弗莱德是引起了我的好感，仅此而已。若是他再漂亮一些，也许会的。我真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，爸爸是这样说我的，并嘲笑我。哦，亲爱的爸爸，你太让我操心了。你是不是欺骗过妈妈一次？肯定欺骗过，经常欺骗。妈妈太傻了，她对我一无所知，对别人也是这样。弗莱德呢？也就是知道一点儿。多美的傍晚，饭店看起来富丽堂皇，让人感觉到那些喧闹的人都无忧无虑，心满意足。以我为例吧，太遗憾了，我要是生来就过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就好了，那就会这样美好。太遗憾了。西蒙纳言披上一层红色的光辉。保尔会说，阿尔卑斯在燃烧。早就没有阿尔卑斯的燃烧，笑起来就美了。为什么一定要返回城里？晚安，艾尔瑟小姐。
您好，亲爱的夫人。
打网球了。
他看出来了，可为什么他还要问？
是的，亲爱的夫人。我们几乎玩了3个小时。亲爱的夫人，还要去散步？
是的，我习惯傍晚散散步，在罗尔大道，在草地中间散步真美。白天散步，太阳太厉害了。
是啊，这儿的草地真的好极了，在月光里，从我的窗户看，特别美。
晚安，艾尔瑟小姐。
您好，亲爱的夫人。
晚安，冯·达斯戴先生。
打网球了，艾尔瑟小姐。
您的眼光多么锐利啊，冯·达斯戴先生。
哦，您不要取笑，艾尔瑟。
他为什么不说艾尔瑟小姐了呢？
若是拿着网球拍看上去能如此娇美，那某种程度上，人们也可以把它当作装饰品戴上了。
这蠢驴，我根本不去回答他。
我们玩了整个下午，遗憾的是只有3个人，保尔、摩尔夫人和我。
我以前是个非常喜欢打网球的人。
现在不再喜欢了。
现在我年纪太大了。
怎么说太大呢？在马里恩尼斯特有一个65岁的瑞典人，他每天晚上从6点一直打到8点。一年以前，他甚至还参加了一次比赛呢。
阿诺，上帝保佑，我现在还不到65岁，但遗憾的是，我不是一个瑞典人。
为什么说遗憾呢？也许他认为这样说是俏皮。最好我客气地笑笑，然后走开。 您好，亲爱的夫人，再见，达斯的先生。
他把腰弯得这么低，眼睛睁得这么大，牛眼睛。我提起那个65岁的瑞典人，这难道伤害了他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维纳沃夫人一定是个不幸的女人，肯定快50岁了。那对泪囊，像是经常哭似的。哦，这么苍老，太可怕了。道斯代先生照顾着他，他走在他旁边，他留着灰白的金胡子，可看起来还一直很帅。但是他不讨人喜欢，装腔作势。您的这身上穿好服装有什么用，冯道斯代先生？道斯代，您过去肯定叫别的名字。哦，西西的小女儿和她的保姆来了。
您好，弗里茨。您好，小姐，您过得好吗？
谢谢，小姐。您呢？
弗里茨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拿一根登山杖，难道你要登上西蒙纳岩？
不是，还不许我上那么高。
明年你就可以了，弗里茨。
一会儿见，小姐。
嗯。再见，小姐。
一表人才，他为什么是一个保姆，而且还是在西西家？命真不好啊！上帝，我将来也会变得这样。不，无论如何，我得好些，好些。多美的夜晚，空气像香槟酒。昨天，瓦尔德伯格大夫这样说，前天也有一个人说过。为什么这么好的天气，人们都坐在大厅里？不可理解，或者是每个人都在等一封快信。门房已经看见我了，若是有我的一封快信的话，那他会立刻就给我送来的。那么说是没有了。感谢上帝，在晚饭之前我还可以躺一会儿。为什么西西说晚饭这个词用 dinner？ 愚蠢的装腔作势。西西和保尔这两个人太般配了。哦，信若是到了就好了，反正在晚饭时会到的。若是他不到的话，那我这一夜不会安生的。可是昨天夜里我睡得太糟了。当然了，这些天来都是这样，就是因此退赛抽筋。今天是9月3日，那么说也许要到9月6日到了。今天我要服安眠药。哦，我不会养成习惯的。不，亲爱的弗莱德，你不必操心，我脑子里总是由于你才想到他的。人总得什么都试试，就是大麻也要尝尝。我想海军中士布兰德尔是从中国把大麻带回来的。大麻是喝还是抽？这东西据说是会使人产生美妙的幻觉。布兰德尔曾邀请过我同他去喝大麻，或者是去抽。这是一个不要脸的家伙，但是长得很漂亮。
小姐，您的一封信。
门房，那么说真有信了。我非常从容地转过身去，也可能是卡罗琳来的信，或者是贝尔塔，或者是弗莱德，或者是吉科逊小姐来的信。
谢谢。
哦，真的是妈妈来的信，快信。他为什么不立刻就说是一封快信？哦，一封快信。我回房间再拆开它，安安静静地读。侯爵夫人，她在暮色朦胧中显得多么年轻，肯定有45岁了。我45岁时
会在什么地方呢？也许早就死了，但愿如此。他朝我微笑，像通常一样的可亲，让他从身边走过去，稍微点点头。不要以为一个侯爵夫人朝我微笑，我就会把这看成是一种了不起的光荣。晚安。他向我说晚安。现在我至少总得躬身打礼了，是不是躬得太低了？他年纪比我大很多，他的举止是多么优雅。他离婚了吗？我的举止也是很美的，但是我是知道的。是啊，这就是不同之处。一个意大利人可能对我是危险的，可惜那个长有罗马人脑袋的黑人又走开了。他看起来像一个滑头，保尔这样说。哦，上帝，我对这个滑头没什么厌恶感，正相反。哦，到了77号，这是一个幸运的数字。漂亮的房间，苏木家具，那儿是我的处女之床。阿尔卑斯真的是在燃烧，可我不能向保尔承认。保尔是个怕羞的人，一个医生，还是一个妇科医生。也许正是因为这样。前天在森林里，我们已走得很远了。他本来是可以胆子大些的，但这样也许对他没什么好处。还没有人对我放肆过呢，顶多说是3年前在威尔特湖浴场里的那次大胆吗？哦不，他不规矩，但是多好啊。布尔威德的阿波罗，我当时真的不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喏，是啊，我才16岁，我那美丽的草地，我那……若是能把它带回到维也纳就好了。轻柔的薄雾，秋天，是啊，9月3日，在高山地带。喏，艾尔斯小姐，难道您没有下定决心读这封信吗？它一定是与爸爸没有关系的。难道不可能与我的哥哥有关？也许他与他的一个情人订婚了，与一个合唱队的歌女，还是与一个手套铺里的姑娘。哦不，他在这种事情上是有主见的。再说我对他的事知道的根本不多。我16岁，他21岁的时候，我们有一段时间相处得很好。他向我谈了许多关于一个名叫绿蒂的姑娘的事，随后他突然就不再谈起了。这个绿蒂一定伤害了他，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跟我谈什么了。喏，信打开了，我根本没有注意到，就把它打开了。我坐在窗沿上读信。哦，注意我可别摔下去。从圣马蒂诺我们得知，在那儿的弗拉塔查饭店发生了一桩可悲的不幸事故。埃尔索小姐，一个19岁的漂亮姑娘，著名律师之女，当然会说是我由于不幸的爱情而轻生，或者说我因为怀有身孕。不幸的爱情，哦不。
我亲爱的孩子，
哦，我得先看看结尾。
再说一遍，不要生我们的气，我亲爱的好孩子，千万。
上帝啊，他们并没有自寻短见呀。如果真这样的话，那卢迪会发一个电报来的。
我亲爱的孩子，我打搅了你美好的假期，你该相信我，我是多么痛苦。
仿佛我总是在度假似的，遗憾的是并非如此。
给你带来了这样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消息。
妈妈的文风真是可怕。
但经过深思熟虑，我的确舍此无他。简短地说吧，爸爸的事情变得危急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也无法可想。
干嘛说这话？
事关一笔相当可笑的款项，30000古尔顿。
可笑？
必须在3日之内筹措到，否则一切都完了。
哦，上帝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你想想看，我亲爱的孩子，霍宁男爵。
是那个检察官。
今天清晨召你爸爸前去，你是知道的，男爵是何等敬重爸爸，甚至可以说是热爱的。在1年半之前，那时也是士林紧急关头，他亲自与主要债权人磋商，在最后的瞬间把事情安排妥当。可这次如果钱不能筹到，那一切就无法可想了。我们不仅完全破产，而且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件丑事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律师，一个著名的律师，他……不，我根本无法写下去，我一直在与眼泪做斗争。你是知道的，孩子，你是聪明的。我们过去，上帝啊，也有几次陷入类似的境地，家族总是予以救助。最近一次是一笔12万古尔顿，但是那时他必须签署一份保证书，他不能再去求助亲属，特别是本哈特叔叔。
No， 继续下去，继续下去，要写到哪儿呢？要我做些什么呢？
还能想到的唯一的一个人是维科德叔叔，可不巧的是，他正在北甲或苏格兰旅行。
是啊，他倒好，这个令人作呕的家伙，
根本无法联系上，至少在眼下。至于像同事们，特别是 S 博士，他曾多次帮助过爸爸。
我们怎么到了这种地步？
自从他再婚之后，也已是不再可能的了。
那么，你们究竟是要我做什么呢？